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讲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这是有着沉重的信息又非常戏剧化的一章圣经。说它戏剧化或者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形容词，但是我想请您注意的就是连贯全章的紧张、冲突、对立与分离。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次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而且以色列人打赢了。实际上在这章里对立的是先知与君王的对立，一个年老发白，一个年轻力壮，体贴神心意与体贴人肉体的对立，真理与谎言的对立。尽管这是一场得胜的战争，亚玛利人被打败了，王也被杀了，但是当你读完了它，一点得胜的喜乐都没有，在你心里留下的是撒母耳终夜哀求耶和华的声音，是撒母耳所听见那羊叫牛鸣的声音，还有撒母耳外袍衣襟断裂的声音。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睛来看圣经，你看见亚伯拉罕一个人敬拜神，又看见老雅各带着全家的儿女扶着杖头敬拜神，再看见摩西亚伦带了以色列的会众在旷野里在会幕前敬拜神。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的国君在应许地上百姓面前敬拜神，这应该是整个历史里边一个敬拜的高峰，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次的敬拜神像这一次的敬拜神那样令人感到黑暗与厌恶，因为这不是敬拜神，这完全只是扫罗为了顾全自己面子的一次虚假动作。在大部分的圣经里，当他记载以色列家的光景掉到一个黑暗的低谷里的时候，你总能看见一点亮光，那个亮光啊，就能把你沉重的心情化解了。比如说我们才读过的撒母耳记第四章，以色列人战败了，祭司被杀了，约柜被掳了，多么黑暗的光景，可是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太难过。为什么？因为你明明的知道童子撒母耳已经长大了，已经站立在耶和华面前了，以色列家下了埃及，老雅各死了，你不会觉得太难过。为什么？因为你早已经清清楚楚看见约瑟把那属灵乘船的棒子稳稳当当地接过去了。但是当你读完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个无比沉重的心情压着你，因为这章圣经没有给你看见任何的希望。34节，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他们各走各的路。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没有再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那个悲伤啊，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两个人能同他相比。第一个是老雅各，他走过一个这么坎坷、艰难、困苦、孤单的一生，好不容易要回到本地，最爱的妻子死在路上，儿子都不听他的话，好不容易有一个又敬畏神又乖的约瑟却给野兽吃掉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大饥荒，派儿子去埃及买粮，谁知道又出了岔子，现在还要把便雅悯带走。你听听老雅各说的话，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看不见一点希望。第二个人是老摩西，这个人吃了多少的苦头，40岁亡命离开埃及，在旷野放羊放到80岁，神好不容易借着他把百姓带出来，百姓却不肯过约旦河。他们不肯过也就罢了，可是摩西却要把他剩下的时光全都耗尽在百姓的身上，陪着他们一天一天的过，
一步一步的兜圈子，
中间经过了多少的艰难困苦，好不容易那个世代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又靠近约旦河了。这个时候民数记25章告诉我们的，以色列在石亭又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来。耶和华叫摩西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他面前对着太阳挂起来，
摩西没有这样做，他叫审判官赶快去把那些拜偶像的人都给杀了，就带着百姓在耶和华的会幕面前哭泣。
你能够想想老摩西的心情吗？那时候老摩西所流的眼泪啊，弟兄姐妹，除了主耶稣，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的苦。并且正当这时，圣经说，谁知以色列中还有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就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行淫乱。于是祭司亚伦的孙子腓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弟兄姐妹，祭司本来是不拿枪的，把那两个行淫的人一枪给刺透了，这才止住了那个瘟疫。接续前面这两位服侍主的老人，现在该谁了？轮到第三个老撒母耳。你想想看，他从小长在会幕里面，一生行在耶和华的面前，眼看着约柜被掳，祭司被杀，好不容易以色列家倾向耶和华，却转离神，要为自己立一个王。王立起来，到如今呢，从上次所讲的14章结尾看来，至少没有再受仇敌的欺压。谁知道在他晚年，人生已经要走到尽头，服侍几乎要踏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却又遇见这样的事情。撒母耳这样的哀伤，并不是他怜惜扫罗这个人，像扫罗怜惜亚甲一样。不，圣经说，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你要体会撒母耳的悲伤吗？那你要把撒母耳记16章以后的事情完全对自己掩盖起来。你从来不知道还有一个大卫要来。对你来说，撒母耳母亲当年的预言，还有神人后来所说的话，已经实现了，就是撒母耳要行在耶和华的受膏者面前。可是当这个受膏者不争气的时候，当耶和华后悔的时候，仆人怎么办呢？尽管在第13章中，耶和华已经说了，他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要代替扫罗。这章又进一步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扫罗断绝，将这国赐予比扫罗更好的人。但对于这些事情成就的时间并不明确，撒母耳是否亲眼能看见这事成就也不确定。新约里保罗也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圣经在这些地方的重点并不是这些主忠心仆人们的心情以及他们的体会。服侍主的时候，不管你个人的感觉如何，总是要照样往前行，那个不重要。扫罗的焦虑，撒母耳的悲伤，与他们对神旨意必定成就的信心也是两回事。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稍微体会他们的心情，就更能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也能够从中有更好的学习。从圣经里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断不停止为以色列民祷告的先知，他的心与当年摩西俯伏在耶和华面前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百姓代求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因为扫罗已经把以色列的百姓带进一个极大的属肉体的黑暗里，他们若是仍然像当初没有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这个先知的手下，撒母耳或许还可以教训他们。现在不一样，扫罗怎么怜惜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羊，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众百姓都跟他同心。扫罗怎么把上帝的吩咐当成一个自己掳掠财物的机会，众百姓都和他一同打仗。你初读的时候或许以为扫罗在撒母耳面前推卸责任，其实一半一半。扫罗在十五节固然拿百姓出来做挡箭牌，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但是你以为百姓真的没有这样和扫罗说吗？这不是扫罗一个人的决定，是以色列的王带着以色列的民一同的决定。所谓你的神，里面充满了轻看与挑战的意味。你这个老先知现在还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到吉甲来啊，不过是给你个面子。我们的庆功宴已经开过了，纪念碑已经立好了，可以分赃的好东西恐怕早就分光了。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撒母耳那时候的心情吗？你如果是撒母耳，你怎么办？一个服侍主的人，单单会祷告、会读圣经、很属灵，往往还是不够的。你必须认出什么样的时刻是紧要的时刻，并且在那个时刻能够为耶和华站住，又把当办的事都办了。不要一出了事情就成了一个很情绪化的人，那反而误了事。从这张撒母耳的作为里，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五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传福音也好，帮助人也好，责备人也好，管教人也好，什么别的道理都不需要多说，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真实实从神那里来的话要传给对方。这个话又不是从圣经里面挑出来理所当然的句子拿去教训人，而是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你从圣经中得来确实的领会。传福音主要不是要去答人家的问题，劝诫帮助弟兄姐妹也不是要从许多的东家长李家短中间定个谁是谁非，而是从神这边有话要告诉你。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住口吧。第二，一个真正的先知是引人认识神的先知，而不是兆头性的先知。所谓兆头性的先知，就是当初撒母耳告扫罗的时候给他的那些兆头。听起来很神奇啊，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撒母耳所说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撒母耳从前是个小先知，现在才是个大先知，那些兆头本来不是为了撒母耳，而是为了扫罗。这样一个属肉体的人所能看所要看的就是兆头，但是到最后这些兆头都不能救他。到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有没有给大卫什么兆头啊？什么兆头都没有。先知真正重要的职分是让人看明了、听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从亘古到永远，从头一个罪人到最后一个罪人，都应当听见撒母耳的这些话。他如同警钟，在历史的回廊里面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第三，服侍主并不等于为别人解决问题。话讲完了，撒母耳转身就走。今天许多弟兄姐妹，当神把职分给他，有话要他去传达的时候，他也知道该去说，可是还没说他就想了，我说了以后要是这人这样我怎么办，那人那样我怎么办，我说了他不会听的，那我说了有什么用处呢，我说了以后事情的结果更糟糕，我岂不闯祸吗？你看看，这都不是主仆人的心态。主人要你说你就说，剩下的事 主人自会负责。那不是你的问题，你负责把主的话告诉他，如果神愿意留他在那个窘迫的困难里，就留他在那个窘迫的困难里。我们不是救火员，好像到了你家不把火救完了，不把那个火熄灭掉，就有亏职守似的。第四，服侍主也不是要表现我多么清高，你总是要视大局。撒母耳为什么在这个衣襟断裂了之后就改变主意，愿意和扫罗回去，答应扫罗的恳求，不让他在以色列众民和长老面前太失面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他与扫罗之间的冲突就没有继续向外扩张。那一天百姓与众长老晓不晓得他们两个人有这样一段对话都成问题。显然在这件事情上，主没有给撒母耳一个明显的可以或者是一个禁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许多服侍主的人，他为了顾全大局，该说的就不说了。撒母耳却是先把该说的都说完了，一点不打折扣，而且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的。到了下一章，16章第二节，我们就晓得撒母耳对主说，我怎么能去告大卫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说清楚了，才转身跟扫罗回去。扫罗是王，他是先知，在可能的情况，他仍然顺服在这个王的权柄底下。不过扫罗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圣经可没有说撒母耳和他一同敬拜耶和华，因为扫罗那一个敬拜实在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而是被神所厌弃的敬拜。好，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单要传耶和华的话，更要注意神旨意的成就，完成神的托付。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扫罗你不杀吗？我要杀。君王该做的不做，那就先知来做吧，祭司来做吧，像当年的腓尼哈一样。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弟兄姐妹，我禁不住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撒母耳，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那我当时能想得起来把这最重要的事情做了吗？恐怕想不起来啊，早就给扫罗气走了。以上这些是撒母耳，从扫罗的身上我们也应当有所学习。我们应当仔细的去想，从前说过扫罗并不是个坏人，怎么一个老老实实腼腼腆腆的要躲在器具里的人，转眼会变成这样一个不知羞耻也不害怕神满口谎言的君王呢？他对神不是完全没有知识，你看他去打亚玛利人还知道先请基尼人离开，因为基尼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恩待以色列人，他居然有这样的见识。可是另一方面，他会把神的吩咐、神交托在他手上的征战当成一个急忙掳掠财物的机会，行了恶还撒谎，撒谎还拿最属灵的话来为自己掩饰。当他的错误被先知指出来的时候，又会表演认罪，先知转身离开他，他又表演赖皮，撒母耳这么重的话责备他，国位都断绝了，神审判的话简直就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等一下在百姓长老面前有没有面子，他还可以在百姓面前表演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况？你觉得你会不会这样呢？如果我们说不会，那我们就是不认识肉体的败坏与从世界而来权力、才是名誉、地位各样荣华富贵的厉害。最后，在这样一段紧张又沉重的圣经里，我们还是要问上次问过的问题： 主的恩典在哪里。不知道您注意到了吗？百姓和扫罗一起犯罪，神没有再去追究百姓的罪。当撒母耳说，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得胜的宣告。羊群走迷了，神向牧人追讨他的罪孽，这就是神带羊群的恩典。因此他说，要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那个更好的人，是不是以色列国民所配得的呢？不是。但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什么事上不后悔啊？离开扫罗不后悔，还有呢，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更不后悔。无论百姓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神仍旧会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救回来。这就是神的恩典了。